协长李元李大侠把两个儿子李宽李吉介绍给雍亲王和佟林。当说完经过之后啊，李元言其中想法，他从心里往外对佟林非常亲热，况且呢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了，这又进了一层。佟林口唱的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，就他一个人创啊，没人捧场是不行的，不发扬光大门户那就是空的，所以说呢必须有人。他就想到他俩儿子身上，能不能拜佟林为师，但是呢又难于启齿，因此说话吞吞吐吐的，后来一狠心厚着脸皮张嘴了：贤弟啊，爷，我提个小小的要求，你们二位看我这俩孩子怎么样？胤禛说话了：好啊，好，我挺喜欢。兄弟你呢？佟林能说什么呢？也点了点头。既然这样的话，贤弟啊，能不能你收他们俩做个弟子？他们要跟着你，经经世面，长长见识，再跟你学学能耐，那可是我们老李家的造化呀。不过这俩孩子不成才，我呢有点抹不开说话，兄弟你看怎么样？这佟林呢从心往外不同，这有两种原因。一个，这俩孩子方才在街上捅毛蛋，有点不务正业。另外，佟林现在满身都是事儿，特别是国宝丢失，身上背着官司，哪有心收徒弟呢？哎，就稍微迟愣了一下。雍亲王胤禛是最好热闹的一个，听完之后是不加思索，抚掌称善：好，哈哈哈哈，好好好，哎，李大侠，看来你有眼光啊，你说的太对了。海川呐，收下吧。这佟林一看这倒好，什么事都这位爷给做主，雍亲王要张嘴，佟林怎敢反驳呢？但佟林有些话又不能不说：好吧，爷，容我说几句。大哥，要说这俩孩子我从心往外那么喜欢，收徒弟自然是好事啊，我没有意见，只是小弟的处境不佳呀，我现在背着官司心乱如麻，没有心传授别人武艺，也没那时间，因此哥哥你得原谅，咱这个事儿呢先有的这好不好？等往后小弟我的官司得以解脱，什么事儿没了，哎，再收徒弟也不为迟晚。那个李元是通情达理的人，一听佟林说的是实实在在的事儿，也不必勉强。好，好，我谢谢爷，谢谢兄弟，咱们这事儿先有的事儿啊。回过头来训教俩儿子：你们俩听见没？这就是你未来的老师，老师还得考验你们，看看你们将来有没有造化，一定要学好，一定要好好苦下功夫。是是。这个事儿放在一边，这李元高兴了，命人重新调摆桌椅，还要接茶喝酒。可就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见门口这儿有哭泣之声。 这哭的这声啊，跟猫叫唤差不多少。刘天王一听，什么动静这是？就一愣，不但他愣了，屋里的人全都听见了。李渊探身往外看看，我说什么声音？谁哭呢？外头是谁？李吉、李宽这才说话：“爹，我忘了跟您说了，我老兄弟来了。老兄弟谁呀？孔秀回来了，没敢进屋，在门口等信儿。”就一谈论这些事儿，就把他这事儿搁在一边儿了。他大概等急了，故此哭泣。爹，你看是不是叫得进？李渊闻听此言，把脸往下一沉，可恶！告诉他，马上给我走。当初怎么说的？现在怎么办？我不愿意见他，叫他走。爹。您看的也怪可怜的，来了好几天了，就围着咱这店房转，没敢进来，就怕您的生气。您说真格的，您就那么无情？冤家呀，非是你爹无情啊！这个小子实在是令人可恶之极。废话少说，我没工夫搭理他，叫他走。没钱，叫账房给他拿五两银子。李宽、李吉出去了，好半天没听着回信儿，但是哭声继续。您这样还多闹心，这哭声还越来越大了。雍亲王是个好奇的人，就问李渊：“李大侠，你方才说的什么事儿？我怎么听得糊了吧涂的？究竟谁哭？谁要见你？”你发这么大脾气，哎，爷，哎呀，其实这事儿啊都不应该说。既然您问到这儿，我不得的不讲了。我收了个最没出息的徒弟，给我丢人现眼了。这徒弟叫孔秀，由于他不学好，被我逐出家门。我们解除了师徒的关系啊！我把他撵走了，没想到二年多了，这小子又回来了，故此我这才生气发脾气。别去，干什么上那么大火？他究竟犯了什么过错，使老侠可这么生气呀？哎，一言难尽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他不学好，他是个贼。他手脚不干净，哦，好偷啊啊！对呀、啊，你说没事，谁养个贼在身边？这样没出息的东西，我怎么能收他为徒呢？像这个，你问他这就拉倒呗。这胤禛没说好奇吗？李大侠，这么大的，这孩子我听哭的挺惨的，你让他进来，我看看。我也规劝他几句，万一他要学好了呢，你还得给他留条出路啊，让他进来怎么样？胤禛发话，谁敢不听？李渊没办法了，冲外头一喊：“李宽、李吉，哎哎，把他领进来！”哎哎，来了。时间不大，李宽、李吉领进个小孩来。从里一看，这小孩啊，也就是十三四岁，但仔细一看呢，还大，有十五六岁。那位说：“这不是矛盾吗？”不矛盾。要按理说，十五六岁，无管是身体、个头，那都蹿起来了。可这孩子呢，没说嘛，就好像缺乏营养似的，没发起来。他长得这个样子与正常的年龄就像小着那么两三岁似的。那么仔细看看呢，哎呦，这孩子长得可不丑啊。 别看身体瘦弱，双眼暴皮儿，冲冠鼻梁，菱角口，满嘴整齐的小白牙，长得挺秀气。再看那个衣服啊，破旧不堪，那小辫跟草棍一样，一点光泽都没有，满脸泪痕。等见着李元呢，这孩子直打怵，扑通就跪在李大侠面前。他一张嘴儿，雍亲王佟林都乐了。那位说为什么呢？闹了半天的满口南方话，要是标准的南方话还行，还不标准，是一种混合语，而且呢口头还带零碎，一边磕头一边说：“五呀，老师啊，恕弟子有罪，吾是罪该万死，老师饶命，老师饶了我吧，老师我给你磕头了。”蹦蹦蹦蹦蹦蹦，哎，就这个味儿的。哎呀，胤禛一边乐一边问李元：“我这孩子就是孔秀啊，就是他，别磕了。”孔孝，谁让你回来的？当初我怎么跟你讲？住出师门，咱们已经断去师徒的感情，你怎么还管我叫老师？还不快走吗？乌鸦老师啊，吾是说什么也不走的了。吾知道我错了，我已经下了决心，痛改前非，再不做那些坏事情。老师，你就把吾收下了吧。吾是老师啊，呜呜，他又哭开了。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他这么一哭，连佟林心里都不太好受，在旁边也给求情。那么，究竟这个孔秀犯了什么错？怎么个偷法？干什么李元发那么大的火？这里边有点原因。因为这个孔秀可不是一般的人，将来随着佟林闯荡江湖，那也是个后起之秀，有特殊的本领。因此呢，咱们得说那么几句。这孔秀是浙江金华府的人，你现在问他的家乡住处，他都记不清了。从小的时候，由于家里招了灾，父母双亡，他就变成了个孤儿。这孤儿啊惨呐，举目无亲，抬头无故，即使有亲戚人也不收养，流落街头，就成了花儿乞丐。您说这小要饭的营养能好得了吗？饥一顿饱一顿，光靠药这玩意不保险，所以呢就练习这偷，抓切糕，抢馅饼，瞅着人家没注意，拿人点什么东西变了钱儿，好买东西充饥。因此他从几岁的时候就养成这种不良的习惯，后来他随着大帮啊就流落到山东。就因为这种特殊的环境，培养了他特殊的性格。你别看孩儿小，心计平身，颇有见识，什么事儿他爱动脑筋。另外呢，他什么人都接触，见什么人学什么人。那有打把式的，他跟着打把式；那有耍狗熊的，他跟着看怎么耍狗熊。总而言之，十样杂耍是样样精通。他生就的个儿不高，长得挺瘦，这身子就灵巧，你要说翻个跟头比别人都溜。后来他还练就一种能耐，能够上房，能够爬墙爬树爬杆，比别人都灵巧的多得多。 正好这年流落到泰安神州，到这是庙会，关老爷的庙会，四乡八镇的人都到这赶会，孔秀挺高兴。那没钱呢，靠着乞讨为生。他知道真正心地良善的人是有，但是不多，靠着要钱呢太难了。哎，干脆利用这个庙会啊，我也献献艺。关老爷庙前头有一对旗杆，这人也多，这孔秀就跟一帮孩子练习爬杆，爬完杆呢管要钱。那帮孩子都白给，唯独孔秀练这猴爬杆也太快了，好几丈高的旗杆溜光发滑呀。这孔秀光着小脚丫往手心吐了点吐沫，往上一窜，眨眼之间爬到旗杆顶上，还在上边耍了两趟花活，然后头朝下脚朝上，两条腿夹住旗杆又下来了。大伙一看，哎呦，别摔着，别摔着，这脑瓜要杵在地上还活得了吗？其实您不必担心，离着地呀、啊、能有几尺的时候，这孔秀腰眼一使劲，啪，一个倒毛的跟头，双脚落地。由于他没练过功，再着点急，往后一退，噔噔噔噔噔，摔了个屁股墩儿。哎呀，大家一阵惊呼啊，有的人还乐了。练完了，孔秀把脚脏手举起来，在这求帮。有的人呢，觉着孩子可怜，掏一文钱、二文钱的赏给他；有的人就看热闹，根本不动心。求了半天，求了不到十个老钱。你看旁的孩子不说什么，这孔秀则不然，嘴不浪叽的，把小脑瓜一拨了，还说个翘腔了。五爷，吾是从浙江金华府来的，吾听说这山东这个地方是出圣人的地方，吾你们怎么人情不懂，四六不透啊？吾练了半天，耍了半天猴子，你们连钱都不给，于心何忍呢？如果你们家里头也有个孩子，也跟我是这个样子，也流落在街头，这么跟你们折腾，你们要不给钱，难道说你们心里就过意的去吗？哎，他得不得得不得这么一说，可有的人不言语就得了呗，还有的人看热闹不给钱，还愣装蒜。哎，我他妈小孩，你说什么呢？你练的这什么玩意儿？我们乐意给就给，不乐意给就不给。再说我们从这儿路过，看你在这折腾，看你两眼就得给你钱呢，不给你钱你就说翘腔啊。啊，小兔崽子，我让你骂谁？我骂你怎么的？你骂我我就不行。哈，不行你还能怎么的？这位手也欠，照孔秀就一巴掌。孔秀哭了，这小孩嘛，我让你打我我跟你拼了命。手里拖这钱他也不要了，罗胳膊往袖子过来，拿脑袋撞这人的肚皮就折腾开。这一哭一闹呢，围的人就不少。这老爷庙的前面不远是一座殿房，这殿房挺大，金字牌匾写的清楚，二老殿。二老殿有两位掌柜的，也是东家，是亲弟兄两人。今天没事也在这门口看热闹。这孔秀练爬杆，这俩老者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是赞不绝口啊。等着孩子一受气，在这打起来了。所以呢， 这俩掌柜的就挤进人群来给解劝，后来给拉开了。孔秀还哭呢，直甩大鼻涕，无忧无孙到了没了，哎呦，我的大钱到哪里去了？方才光顾玩命了，把钱丢了。这俩掌柜的一笑，孩儿啊，别找了别找了，算不了什么，来来来来，这人多，到这儿来，就把他领进二老店。到这儿让他擦把脸，拿个凳子让他坐下。哎，孩儿啊，你叫什么名？乌鸦乌叫孔秀。哦，孔秀。嗯，家还有什么人？我什么人也没有了，全都死光了。啊，你是个孤儿。这一说，你是靠着讨饭为生。我第一次到山东，沿街乞讨而来，不容易啊。哎，问问你，你方才练的这个猴爬杆跟谁学的？我没有学过呀，我是自己练的。哦，没人教过你？没有，我就看旁人怎么练的，我就怎么练。哈哈，挺聪明。哎，孔秀，这么办行不行？你别要饭了，我们给你找个吃饭的地方，就把你留在店房之中，你做个小伙计，有零碎活你帮着干一干，没事的时候我们教给你点能耐，你愿意不？
呀，
孔秀仔细打量打量面前这两位老者，不是开玩笑，说老者不算太老，50多岁60来岁，两个老头都胖胖大大的，一位老者稍微有点齿红面，那位的白面净皮，穿绸果断，就知道家趁人直啊。孔秀心说，上哪儿找这好事去？我遇上了活菩萨救命星，趴到地上就磕头。这孔秀这嘴还挺甜的，乌鸦，二位老师在上，我给老师磕头了。俩老头真高兴，赶紧用手相搀，起来起来起来吧。哎，我说伙计，把他领到后院，安排个住处，先给他洗个澡，到故意铺买几套衣服，先给他换上，然后再来见我们。哎，是的，走走走走走走。那伙计把孔秀领进去了，用大木盆香一灶，给他洗完了之后，头给他梳梳，又买了衣服给他穿上。他人配衣服，马配鞍呢。那伙计啊，就跟他说：“我小孩，你福分真不浅呐！你知那俩老头是什么人吗？”我也不是个店房的掌柜的吗？是啊，掌柜的不假。另外他们什么身份你知道不？我要我不知道。哈哈，你不知道吧？那是亲弟兄二人。那红脸的老头是当今有名的大侠，武林高手啊，姓陶，叫陶润，陶少先。人送绰号叫神手东方朔。乌鸦怎么多零碎无记不清啊？哎，你记不清拉倒，你这么一听就得了，那是堂堂的侠客。那位老者是他亲兄弟，人送绰号狸猫草上飞，叫陶荣，陶少华，那是山东有名的陶氏二老，收你当徒弟。你们家烧了高香了，祖坟都冒着青烟了，要不是可怜你啊，你就手托着金子银子，你来拜门人家也不收。你看孔秀虽小心很重，他都听得清清楚楚，牢记在心，觉着自己啊的确福分不浅。打这儿之后就住在二老店。 陶氏双侠怎么说的还怎么做的。平常料理店里的事有了空了，二老传授孔秀武艺。妈，这孩子天生的，体子他轻，腰板灵活，就冲他那爬杆就好像有了几年基本功，料威一家嘛。这孩子学业进步的相当快，两位老侠客自然是高兴了，已经商量好了，俩老头把全身的本领全都传授给孔秀。哪知乐极生悲，正在这时候发生了意